弟兄姊妹早晨。有人咁样讲啊，佢话人生嘅大部分时间咧，其实我哋都系喺度花费喺一件嘅事情上边。呢件事情咧就系等待。当你回想咧，你今日由屋企开始出门口，去到而家你喺崇拜嘅当中，其实你应该去都唔能够去否定呢句说话，因为你可能已经经历咗唔少嘅等待。当你由屋企出发嘅时候咧，你第一个要等待嘅系升降机。当你到咗车站嘅时候，你要等待架车嘅嚟到啦。当你上咗车嘅时候，你要等待交通畅顺。假如咧你系准时嚟到礼堂嘅话咧，你就要等待崇拜嘅开始。假如你迟咗嘅话，你就要等待罪恶完咗，你先能够去入到嚟礼堂当中。而喺唱诗嘅时候咧，你就等待讲员去讲佢嘅信息。而当讲员讲紧信息嘅时候咧，你就等待讲员讲完佢嘅信息。而当崇拜以后，假如你是小羊的家长的话，你就要等待小羊放学。假如小羊早过我们完，就小羊等待我们放学。而当我们崇拜完了之后，大家都仍然要等待，就是要去到等待餐厅的位置，去即有我们的午饭的时间。等待呢，其实仿佛是贯穿了我们日常的经验，而且不单止是我们个人的情况，等待呢也是一个普世的经验，全球的人类呢都在等待的这方面呢都是共通。在上网就找了一些资料，在那里看看有关于人生里头呢，我们平均是将时间花在什么地方。而我发现确实是呢，原来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花费在等待的这件事上面。一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呢，他们计算出人生呢大概一生睡觉的时间呢是有26年，26年我们是用来睡觉。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睡觉呢都是需要等待。因为加拿大的健康专家他们就在这里计算，他说人生里面呢，原来我们是花了7年的时间呢是睡在张床上失眠，或者是等待进入睡眠。睡觉都是要等待，26年当中有7年我们是要另外去等待我们的睡眠。当我们睡醒以后，我们准备出门口，可能是工作，总之出外的时间呢，就有研究显示呢，一个男士他一生里面是需要46日的时间呢去梳洗啊，即是整理啊，去准备出门口。而女士要多少时间呢？女士呢就需要136日去准备出门口，包括化妆啊、冲凉啊、换衫。亦即是话呢，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士呢佢要等埋女士一起出门嘅话呢，佢需要一生呢等90日佢先能够等到个女士一起去出门口。我哋一生呢大概亦都花咗27日嘅时间呢去等待交通工具啦，喺月台上面等车，喺巴士站度等巴士，占咗我哋人生呢27日嘅时间。当我们上车之后，我们都是要等待的。美国有一个调查发现，平均一个美国人他每年是花了38个小时在一个车笼里面。而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例如三藩市、洛杉矶、华盛顿等等，可以达到一年60个小时在一个车笼里面。而一个等待呢，以下的这个等待呢，相信大家都一定经历过。就在 Nokia 呢就发现了有一个的数据，就原来一个人呢平均呢每6分半钟呢就会去检查自己的手机一次。也就是说，在这个日头的当中，我们有16个小时是清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日花150次呢是看我们的手机。究竟在这里准备看什么呢？究竟在这里等着什么呢？就是等着其他人的信息啦，等着其他人的回复等等。在以上我所讲到的等待呢，其实大家应该会发现大部分呢都是生活里面的小事来的。我们不会刻意去计算它，就算知道了呢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大碍。我们不会因此呢去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性的。即是你听到原来我们花了26年睡觉，你不会因此去削减你睡眠的时间的。不会的。但人生里面呢有一些等待呢是值得去等待，是需要去等待。假如我们错过了这种等待的话呢，我们没有等下去，我们就要付上一个很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所要读到的经文里面呢，扫罗就是错过了这种的等待，他没有等下去，所以他付上了一个沉重的代价。愿意我们都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们等待上帝藉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讲说话。我们一起祈祷。因此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刻能够安坐在礼堂的当中去聆听你的话语。而上帝，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而 以致我们在话语当中，我们期待上帝你对我们说话，你燃点我们生活当中的热情，燃点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数算 你自己的恩典，也都愿意让我们一个敬畏和等候你自己的心。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想请弟兄姊妹同我再去读第五至到第十节的经文，第五至到第十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去读好吗？预备起。非利士人集合，
与以色列人作战，他们有战车三万辆，骑兵六千，
士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上来，
在巴亚文东边的民门安营。
以色列人见自己危急，被队被围困，百姓就藏在山洞、丛林、地界和深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在吉格，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但是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格，百姓就离开扫罗散去了。于是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他刚献完燔祭，看啊，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向他问安。
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事啊？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又不知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
好，唔该各位。从苏字嚟睇咧，我哋会知道呢一场系一场强弱悬殊嘅战役嚟嘅。经文讲到咧，非利士人佢哋集合，佢哋要同以色列人去作战。佢哋有战车三万辆，骑兵六千，士兵好似海边嘅沙咁多。有学者咧就去话啦，其实呢度话有战车三万辆咧，其实现今咧都通常会修正为三千辆嘅，因为修正咗之后咧，每辆车就有两位嘅骑兵，就合乎当代一啲嘅埃及啦，同埋亚述已经知道嘅一啲嘅考古嘅研究，亦即系咧，其实有六千个骑兵同埋三千辆嘅车。但系无论系六千又好，或者六万都好，其实我哋知道，即系我哋从百姓嘅反应咧，佢哋躲藏，佢哋战战兢兢，同埋经文里边第十五节讲到话，扫罗数点跟随佢嘅百姓咧，系有六百人，亦即系话六千对六百咧，仍然系一场强弱悬殊嘅战役。我哋要问啊，点解扫罗仍然要喺撒母耳未到嘅时候咧，就要去强行去迎接呢一场强弱悬殊嘅战争咧？相信是因为扫罗去强求一些意外或者一些侥幸的成就，一些意外或者侥幸的伟大成就。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如果存侥幸的心理，我们不肯付代价，不肯充实自己，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意外，急于去求一些伟大成就的话，这些都是基督徒经常会遇到失败的原因。而这点我们可以在扫罗去勉强献祭的上面我们看到。在战争的时候，其实发生战争之前，在很多的古文明里面都会发现到，他们都会去献祭，去希望博取神明的那个欢心。他们盼望这种欢心能够保证到这些神明能够参与这个战事。而当代一些希腊文学里面都提供了不少例证，而在客人和亚述的记载里面也都有充分的证据去显示，就是战前去献祭和去观兆去断定神明的旨意，是军事策略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对于扫罗来讲，进行仪式的需要和战略上的时机，在这里是发生了一个冲突。他决定不放弃他所做的这些宗教行为所带来的益处，所以他就自行去献祭。同时间，他设法在这个丧失良机的时间之前就去进行突袭，因为这场是一场强弱悬殊的战争。对于扫罗来讲，这一次的献祭其实是一个宗教的行为，甚至可以这样说，他说是一个宗教的行为成为政治行军的一种的手段。我们会见到在现实的里头，有不少的基督徒凡事都会依靠自己的聪明、计划、手段和努力，而忘记了去依靠神。但有些基督徒就好像扫罗一样，既不凭自己的聪明、计划和努力，也都不依靠神，他们只是凭命运、
同埋僥倖。佢哋彷彿咧係一種屬靈嘅賭徒，將神俾佢哋嘅機會、年日同埋前途都作為一個嘅賭注。弟兄姊妹，我哋要去谨记一件事，就是属灵的事情呢，是不能够存有一个侥幸的心态，投机取巧是不可以。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例如是破损了的人际关系，一些没人愿意承担的事情，荒废了一段时日的灵命情况等等，这些不正常的事情呢，你摆它在这里，你不逗它一段时间，它是不会因此而变得正常。时间是不能够解决问题，方法才能够去解决问题。若果我们好像扫罗那样，第十二节他说、当其时我没有祷告、如果我们都仍然存有一种祷告，一种属灵的侥幸心态的话，将一些责任都推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永远呢都解决不到那些不正常的事情。应该大概在前个星期的时间呢，我们就即是宣授家就派发了宣授程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到 hard copy， 或者有没有上网去看到。那就我 都想即做一个民意调查，看看大家究竟即有没有看到。那就呢、因为宣授程呢今期是连埋天天常主恩一起夹埋。那天天常主恩里面其实有一篇的文章，有一个的专栏就叫做九十后广场。那九十后广场是做什么的呢？就是给少年人呢，他问一些信仰的问题，他问全道或者是导师就去回应翻，即究竟他那条问题应该怎么解答的。那我想知道呢，有多少位弟兄姊妹是有看到今期天天常主恩的九十后广场的？那就不用介意的，有就请举手好吧，即等我知道一下。是啊，一位的弟兄姊妹是看不到这边的，其实这边是有弟兄姊妹有举手的，大家放心，是有的，是有人看的。是啊，那可能大家都是将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尾，是吧？即可能就是等到迟些先去品尝当中的即内容。那不紧要，大家今天回去就看了，是吧？因为呢，现在以下讲到的这个部分呢是跟那里有关。那么今期的天天常主恩九十后广场里面，就有一位少年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究竟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通常会合起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即坐在这里，即借饭祷这样，就我们会坐在这里合起眼睛这样去祷告。他说如果我们一边行一边开眼的话呢，那我们算不算是祷告呢？那如果即这样即究竟什么才是祷告，他这样问，即问这条问题。那我见到这位导师他答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想引用他的看法。他就说呢，祈祷就肢体的动作来讲，无论开眼合眼都好，是人的作为，是人的说话，但是从他的本质和效果来讲，祷告其实不是人的作为来的。因为单从肢体动作来讲，祷告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效用，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第一，祷告不是人在自说自话，自我催眠，不是人祷告了就会爆发出人的体内的无限潜能，令到祷告能够成就。即使祷告可能真的有些心理作用，我们都不能够视这个为祷告应该有的能力。因为基督徒的祷告不是一个独白，而是跟上帝去交谈，而且一切由这个交谈当中而得到的效力都是上帝所赐的，而不是人的自给自足。而第二呢，就是祷告不是咒语来的，没有任何去驾驭上帝或者任何的属灵的力量的效用。所以人呢，不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正确的肢体动作，也就是说不是透过一定要眯埋眼或者一定要很静这样的步骤才能够祷告，使到上帝呢不可以不去回应我们的祷告。如果上帝去应允我们祷告呢，我们就要知道其实跟我们个人本身祷告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由于上帝去愿意去垂听，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能力或者是可以操控的事情。总括来说呢，祷告不是人的作为，如果离开了上帝的参与和作为，祷告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和意义。所以祷告的肢体动作，无论你是开眼、合眼、走路还是做其他事都好，其实是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意义。祷告的意义呢，是在于上帝去垂听，他没有任何的咒语或者效力去驱使上帝无必要听我们祷告。假若呢，扫罗他有看到这一篇的天天常主恩的文章，我相信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扫罗的献祭呢，跟其他很多普遍的信徒的祷告和奉献都是一样， 他们根本没有心去听从上帝的旨意，他们的行事完全是不将上帝放在眼里面，只是顾自己的喜好，求自己的荣耀。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所行的道路不畅通的时候，甚至弄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就随便找一些奉献或者是胡乱地去几句讨求，就希望可以得着神的拯救，帮他们渡过难关，消灾解难。但他们的内心是没有知罪和悔过的心，好像这样的献祭和祷告其实是一种试探神，碰下运气，一种属灵的侥幸，看看是否灵验。如果不是灵验，那就可以做其他的试验。这个的行为，这个宗教的行为是惹来了上帝的义怒，这些宗教行为是惹来了上帝义怒，而扫罗也都要为到他的宗教行为是付上代价。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去谨记这一点，敬畏的心是胜于宗教的行为，敬畏的心是胜于宗教的行为。我请大家去读第十一和十二节好吗？第十一到十二节，预备起。撒母耳说：
你做了什么事啊？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
然后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已在密抹集合。我说：现在非利士人已经下到吉甲来攻击我，可是我还没有向耶和华祷告，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我仍然记得在我人生第一次去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间，我是带着一个善恶黑白相当二元的角度，我不停去对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物去问一条很简单的问题，相信大家读经的时候应该都会问这条问题，就是不停去问一些人物，究竟这个人呢是忠定奸的呢？他是一个好人来的定还是一个坏人来的呢？即扫罗究竟是好人定是坏人呢？如果认识扫罗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由撒母耳记由头开始看的话，相信你不会否认一点的，就是扫罗其实他起点呢是一个不错的人来的。扫罗呢，他是一个忠心负责人的人，他是认真地帮他爸爸去找 那头失去了的驴，在撒母耳记第九章里面讲到，他有敬畏神的心，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去找先见，也就 是他跟撒母耳去相遇的时刻。当撒母耳跟他讲话，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就是仰慕你和你的全家吗？当其实扫罗好像很谦卑，他这样讲，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当中最少的便雅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里面最少的家吗？为什么你对我讲这些说话呢？一个很谦卑的表现。在那个时候，扫罗对于那些藐视他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容量，他不计较他们的恶行，他不贪功好胜，也都不记恨报仇。当其他人对他愤愤不平的时候，他是满有恩慈地去讲一些赦免的说话。这些都是撒母耳记头十三章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扫罗。所以经文呢，当来到第十三章这个部分呢，我曾经怀疑那件事，可能大家都会这样怀疑，其实这件事的错处在哪里呢？岂不是就是撒母耳迟到吗？是因为撒母耳迟到，扫罗才等不到他？扫罗错在哪里呢？而从经文的修辞来讲，其实在这两短短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扫罗就提出了五个的理由，他的回答是很看起来是 很有理据的，而且这些理由会令到我们每一个读的人都觉得无懈可击，甚至会令我们、会觉得是其实撒母耳的问题。扫罗他这样讲，第一个原因是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扫罗是将个事实去讲出来，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百姓，他们恐惧战惊，他们躲起，他们散去。第二个原因，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这里呢他要撒母耳去负上他应该负的责任，因为他没有照所定的日期而去出现。第三就是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他观察到这个 情况的需要，非利士人当时是结集了，随时都可能来攻击他们，所以他等不及了。第四，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他这里表达出是对于支派同盟间一个传统战争观念的尊重，他如果没有祷告耶和华，他就不够胆出战，所以这个是他的原因。第五个，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他为自己辩护是我是勉强地献上燔祭。勉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想做这件事，他是被逼，他是逼于无奈才去做这件事。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扫罗的心 你明唔明白扫罗嘅处境？我曾经咧好同情扫罗，因为我觉得咧扫罗同我哋好似，佢太过人性。但系我哋需要小心，当我哋越系有同理心，当我哋越系能够同扫罗产生共鸣嘅时候，我哋越要小心，因为我哋可能太过贴近世俗嘅谂法。唔知弟兄姊妹咧，记唔记得喺2013年嘅时候咧，网上就掀起咗即基督徒嘅群体掀起咗一个嘅话题，就讲到咧有一间嘅连锁咖啡店啦嘅即系总裁咧，就高调咁样去支持同性婚姻。佢咧就嗰位总裁就明言，即系当佢哋每卖出到一杯嘅咖啡嘅时候咧，佢部分嘅利润就会参与喺支持同性婚姻嘅运动嘅上边。咁自此咧，即系网上同埋 WhatsApp 咧都有不断咁即系掀起一啲罢买嘅行动啊嘛。大家有冇印象？2013年嘅时候，咁当其时咧，即系时代论坛咧就有位牧者咧就写咗篇文章去回应呢件事。嗰位牧者佢咁样讲，佢话咧其实佢都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嘅，但系对于呢个议题咧，其实佢就唔系好热衷去回应。佢话咧今日喺呢个复杂嘅社会里边啦，甚至乎系进入咗一个结构性犯罪嘅模式嘅当中，我哋要完全去过一个独善其身嘅生活咧，其实系唔容易嘅。而更加有網友係咁樣指出，如果基督徒要去抵制呢間嘅咖啡店嘅話咧，就要一視同仁，以同樣嘅態度咧去抵制其他所有咧支持同運或者同性婚姻嘅商業機構，否則咧就係雙重標準啊、法利賽人主義等等。咁而呢位牧者佢就引用咗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咧，讲到话究竟食唔食嗰啲有拜过偶像嘅祭物嗰啲肉嘅问题。佢话咧，面对当时嘅社会文化咧，如果所有嘅肉食都系经过偶像祭祀嘅仪式嘅话咧，要去将佢分别出来咧，基本上系完全系冇可能嘅，系佢哋完全系唔可以去食肉。咁当然咧，基督徒咧系有良心嘅自由去选择唔食肉，但同时咧，基督徒亦都可以因为良心自由嘅缘故咧，选择去食。不过咧，佢就引用保罗所讲啦：吃肉嘅人咧唔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以论断吃的人。如果咧即系将呢两段嘅经文套入去今日嘅场景嘅话咧，唔饮呢间咖啡店无损。飲咧其實都係無益，所以呢位嘅牧者就話啦：信仰並唔係用嚟解決飲食方法嘅禮儀學問，而係同上帝、同鄰舍點樣去建立一套正確關係嘅一種嘅信念。佢話：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其次也相仿就是愛人如己。这个咧先至係我哋最大嘅界命。如果我哋將罷買變成咗一種意識形態嘅學問，對唔即係並且係唔對於信仰帶嚟任何嘅良好效果嘅。而反之咧，我哋以為罷買係一種敬虔嘅態度嘅話咧，係會好容易令人走向一種形式主義。而最后呢位牧者咁讲，佢话佢仍然尊重嗰啲因为良心嘅缘故去罢买嘅弟兄姊妹，就系咧唔系因为呢个嘅咖啡店系咪支持同性婚姻都好，但系咧嗰位嘅总裁嘅气焰啊态度咧，已经令到呢个商品嘅形象大打折扣。作为一个嘅消费者，若果咧提供嘅服务嘅机构明言唔欢迎我嘅话咧，咁我系唔会去帮衬佢。至于咧你点样去选择，至于佢点样去选择嗰个利润嘅处理咧，佢就实在好难去管到。所以对于嗰位嘅牧者嚟讲咧，佢话佢嘅咖啡系咪好饮，佢嘅价钱系咪合理，佢嘅地方系咪方便咧，先至佢系去选择饮唔饮嘅原因。咁就住呢件事咧，确实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但系对于我嚟讲，我睇呢件事咧就更加简单。但凡我哋要去为一件事去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衡量紧我哋喺事件当中嘅角色，我哋系思想紧边一个角色咧比另一个角色更加重要。假若作为消费者嘅角色系比起我哋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嘅门徒嘅角色更加重要嘅话，咁我哋就只管去按住消费者嘅角度去做决定啦。因为每个人咧都要按住自己的决定去负上伦理的责任。弟兄姊妹，确实我们可以有千万的理由去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愿，好像扫罗一样，去将我们的期待合理化，去将我们一些做了的事情去赋予一些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坚决要去剥夺自己的权益，放手自己的前途，一生压住在我们的主的手中的话，其实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个是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尊重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以自己的个人喜好和社会的潮流为优先。作为宣认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我们首先要贴近的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要去贴近世俗。潘福华牧师曾经在一次的坚信礼的正道里面，他用战争去比喻我们和世俗的关系。他这样讲说，今天去接受坚信礼的这班的信徒，他们就好像年轻的士兵一样，他们要走向这个战场。而这一场是耶稣基督对抗世俗神明的战争，这一场是一场要信徒献上整个生命的战争。难道上帝我们的主不配我们为他征战吗？崇拜偶像和懦弱胆怯从四面向我们进逼，但是最凶猛的仇敌从来都不是正面地冲向我们，因为这个仇敌其实在我们的里面。世俗的挑战其实一直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价值观的取向的当中，我们又没有看见我们今天在这个争战的当中。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扫罗的心情？你明不明白扫罗在想什么？我曾经都很同情扫罗，因为我和他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但我们都需要小心，因为当我们越有同理心，我们越是能够和扫罗产生共鸣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太贴近世俗的想法。我们要谨记，我们是要紧贴上帝胜于紧贴世俗，紧贴上帝胜于紧贴世俗。我请大家读埋最后的一段经文，十三到十五节。十三到十五节，预备起。
仇敌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不然耶和华会在以色列中
建立你的国度，直到永远。现在你的国度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
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
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百姓约有六百人。在经文第十三节那里讲到，即是撒母耳去回应扫罗的一连串的理由的时候，只是用了一个字。这里呢他讲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其实原文呢是一个字来的，意思呢是行事愚昧。如果用英文，即如果直接翻译这个字呢，可能就是说，即扫罗就是跟撒母耳就跟扫罗讲了，就是 foolish，即直接就话佢，或者广东话就系蠢材咁样，话佢相当之蠢。而呢个行事愚昧嘅意思咧，系包括道德方面咧，同埋属灵方面嘅愚昧。撒母耳咧，佢先确定咗扫罗系做咗一件愚昧嘅事，然后先至话俾佢听佢嘅罪同埋耶和华嘅惩罚。而撒母耳呢度所讲嘅糊涂事咧，大家要留心，其实咧系同献祭咧冇一个完全嘅关系。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 全卷书的编排来看的话，这段的经文在撒母耳记的作用就是跟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里面讲到神人对于以利家的宣告是一样的神谕来的，是去在那里就处理着神人的宣告，是对于以利家的宣告，就是说以利家将要被弃绝，神要兴起另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须照神的心意而行。而这里的神谕宣告就是扫罗家将要被弃绝，神要兴起另一个比扫罗更好和更加合神心意的人去作王。以利家被弃绝呢，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犯罪，而且呢他是尊重他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上帝。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究竟扫罗他是因什么原因而被弃绝呢？以利有他被弃绝的原因，那扫罗被弃绝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刚才所说，即是愚昧行事那件事是跟这个献祭无关的话，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有等够七日呢？但是当我们看回刚才经文第即是讲到扫罗他提出了很多的原因，跟撒母耳讲话，即是我已经等了你七日了。在等了这个时态是一个过去式，即是说扫罗是应该 真係等咗七日嘅。佢唔係七日未到，佢就預先搶步咁樣去即係獻祭。而且咧，假如我哋都可以想象，假若掃羅咧佢冇真係等足七日咧，佢係唔夠膽攞呢件事成為理據嘅。佢唔會咁大聲同撒母耳講：我等咗你七日啦。所以咧，我哋好肯定佢應該係等咗七日。所以我哋呢度見到咧，撒母耳同埋掃羅嘅約定嘅日期咧，唔係耶和華嘅命令嘅一部分嚟嘅。因此咧，呢度係唔構成掃羅犯罪嘅理由。咁我哋要去問啦，究竟就係經文當中所講耶和華對於掃羅嘅吩咐嘅命令係乜嘢咧？究竟耶和華對於掃羅嘅吩咐係乜嘢咧？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如果今日咧翻到去將撒母耳記由頭一章開始睇起嘅話咧，睇到十三章，我相信咧你都揾唔到耶和華上帝曾經對於掃羅作出過乜嘢嘅吩咐嘅。我哋有啲學者甚至咁樣講佢話，其實我哋係永遠都唔會知道究竟耶和華上帝曾經對於掃羅作過嘅咩吩咐。所以其實對於呢個問題，我哋係可能永遠都唔知道。但更加重要嘅問題唔係究竟耶和華上帝對於掃羅有咩吩咐，更加重要或者係我哋更加關注，我哋每個人都想知道嘅係究竟耶和華上帝對於我哋有啲咩嘅吩咐。掃羅可能是對於耶和華上帝對他的吩咐無知，或者他知道沒有遵守，所以他要為到他沒有順從耶和華上帝的吩咐而作出了代價。同樣今天如果我們對於耶和華上帝對於我們的吩咐無知，或者我們沒有遵守的話，我們都要為我們所做的行動去負上責任。所以我們要問的是，究竟耶和華上帝對於我們有些什麼命令呢？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耶和华上帝对我们吩咐的命令是什么吗？弥迦书里面，弥迦先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吗？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还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以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自己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吩咐吗？以赛亚先知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许多的献祭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利烦了，公牛羔羊、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要求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软语呢？不要再献无谓的供物，香是我所憎恶的，我不能容忍行恶，又守严肃会。初一、安息日和召集的大会，你们的初一和节期，我心里恨恶，他们成了我的重担，担当这些令我烦厌。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算你们多多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恶行，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申辩。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吩咐吗？一个律法师对于主耶稣提出的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跟他说，一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走到耶利哥的时候，他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他的衣裳，将他打个半死，将他扔在路边。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祭司经过，他 看到这个人躺在那里，他就从另一边走过去。有一个利未人在那里经过，他同样的从另一边走过去。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人经过，他看到他就动了慈心，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的里面照应他。第二天呢，他就拿了两个银钱来交给店主，跟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费用呢回程的时候我会给你。耶稣就问了，你想想，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那个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了，你去，照样做吧。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吩咐吗？我们会谨记的是，听命 勝於獻祭。在最後我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等待講員的故事。我們每個崇拜我們都會等待講員，以及等待講員講完他的信息，但這個故事是真實的，我曾經聽過，對我來說很震撼，我都希望能夠震撼到大家的心靈。話說這間堂會跟我們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10時開始崇拜，那次的崇拜他們就邀請了一位的外來講員去講信息。一般來說邀請外來講員的時候，外來講員都會早一點去到禮堂去預備，或者是早一點去那個環境去適應，但那次那個堂會他們邀請那位講員10時的時候沒有出現，不單止沒有出現，更加是聯絡不到，即是他們去到9:09的時候發覺即港員究竟知不知道這裡的地方怎麼來呢，於是打給港員做了很多動作希望找個港員，都找不到，即是10時開始了，港員沒有出席，同時間也都聯絡不到。當時就有弟兄姊妹開始很擔心，通常第一時間開始覺得擔心的呢就是傳道同工，因為隨時都要預備可能要上台去即講信息樣。但呢就即時間路過去去到10:03那位港員都未到，開始有些弟兄姊妹意識到，為什麼平時港員位有個港員坐在這裡，今天沒有呢，開始意識到，但都大家繼續唱詩，唱到10:30，10:30那些詩歌已經唱到很長了，即是已經唱了幾首，都未到啊，咁耐嘅咁樣，咁咧呢個時候就好震驚啦，咁啊10:30都未到，去到10:07左右咧，即係當弟兄姊妹都開始鼓噪嘅時候咧，就一個咧即係著得唔係好靚，甚至乎可以咁講好污糟邋遢嘅一個人咧，就上咗講台。佢上咗講台咧就話：我就係今日嘅講員，我冇遲到，我9:00已經到咗呢度啦，我9:00咧就瞓咗喺教會嘅門口。但是我發覺你們好像很多事忙一樣，你們有很多事趕忙，一直在我身邊經過，沒有人問過我為何睡在教會的門口，沒有人去問為何我有什麼需要，為何會睡在這裡，很多事忙。弟兄姊妹，這件事是真人真事來的。究竟在我們人生當中，我們這一刻我們在這裡等待著什麼呢？我們等待著獻祭，我们还是等待着听命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等待，大部分其实我刚才在开头讲到的等待大部分都是生活里面的小事，我们不会刻意去计算，就算你知道了也都不会有什么大碍，你不会因此要去改变你生活的习性，但是人生里面有些等待是需要去等待，是值得去等待，而且是我们人生里面唯一等待的原因。这种等待其实不是近代才发现的，是很久很久之前，几千年前诗人已经这么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以去到80岁，但其中可以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得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究竟我们人生里面唯一的等待是什么呢？我相信每位宣道会的弟兄姊妹，当你望到我们会徽的时候，你望到那个冠冕，你去宣认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人生只有一个等待，就是等待这位再来的王耶稣基督的再来。愿意在我这个我们一生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胜于宗教行为，我们紧贴上帝胜于紧贴世俗，我们听命胜于献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因着我们感谢你，你仍然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存留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但当我们去观望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未认识你的人，甚至是认识你的人，都在一个无了期的等待当中，在一个光阴当中不停地去虚度。我们求主你去光照我们，监察我们，也都愿意你继续藉着扫罗的生命，过去一些人的尴尬，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叫到我们知道我们所等待的是耶和华上帝你自己，也都愿意叫我们在我们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唯有上帝你是那位我们值得等待的，也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听命的生命，而不是一个 献祭嘅生命，单纯嘅有宗教行为。愿意上帝你再次俾我哋一个热切嘅心，喺我哋信仰起点嘅时刻，我哋同你个美好关系能够喺今日继续去延续。我哋咁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